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都再一次祷告。主耶稣，求你的灵在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明白你的心意，让你的灵感动我们，看得见主耶稣你自己的意旨，以致我们能够去回应。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圣经里面讲的异象呢，通常是指自然、超自然的启示，超自然的启示，让人在视觉上或者听觉上，又或者在视觉听觉同时是很清楚接收到神特别的指示。旧约圣经有不少的记载，那我都不需要举例子，大家揭开旧约圣经会有不少发现。但新约圣经除了启示录之外，有关异象的记载主要是集中在路加所写的两卷书。大家估计是哪两卷？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如果你看路加福音，你会发现第一章天使加百列两次的显现，是不是？两次显现就是给撒加利亚见异象，给玛利亚见异象，分别告诉他们知约翰会出世，耶稣会出世。其实两个异象可以引证的。关于保罗的回转和他受洗，这个在使徒行传，是不是？就其实不单止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见到异象的，大家有没有记得？也是由于亚拿尼亚是同时见到异象，以致到他去帮保罗，是不是？所以其实他们不是只是保罗看到，事实上是分别都看到，而去成就上帝的心意。今天的经文其实如果不是神藉着异象改变了彼得，彼得是不会愿意在外邦人中间去侍奉、去传福音。而今次的异象同样地，你有个发现是神向彼得和哥尼流同时发出。所以关乎教会的异象是可以透过信仰群体去共同引证的。刚才读的经文对于信徒和外邦人都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不单只是个人生命的突破，更加是民族传统的突破和传福音的突破，重大到去一个点。路加要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来到重复记载，所以下个礼拜我会讲下集的。神给彼得有启示，但是当时彼得的挑战是什么呢？事实就是当要履行大使命的时候，什么大使命啊？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大传地，将福音传到地极，是不是？彼得是要回应犹太人普遍存在对外邦人那种种族和宗教歧视的问题，当其时是很严重的问题。注意，你如果看第九章，即是看前少少而已，其实有迹象显示似乎彼得在怎样看待传统要守的规条上，其实他的态度并不是那么保守的。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削皮匠的工作是处理死去的动物。刚才主席读出他住在削皮匠的人家，是不是？在第九章就是他在那里住在他家，而这些动物的皮改造成为皮甲，其实是有什么问题啊？其实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彼得都是神职人员来的，咁咧執行聖禮嘅角度嚟講咧，係被視為不聖潔嘅。咁但係彼得咧，似乎咧冇理到呢一點，而且咧喺咧西門屋企咧係住咗幾日嘅。如果你睇第九章最尾嗰一節，你就會見到啦。以色列人嗱，咩係以色列人咧？講緊雅各嘅後裔，係咪？以色列人咧扭曲咗咧揀選嘅教義。他咧将佢变成一种咧偏爱同胞嘅一个咧狭窄嘅思想、狭窄嘅想法，心里面咧充满咧啲民族嘅骄傲同埋咧憎恨，佢哋好鄙视外邦人，甚至咧将外邦人咧视做咧系牲畜啊，即系咧狗嚟嘅外邦人咧，即系唔值得咧神嘅爱。 但是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这样的，你看创世纪你就很清楚，第十二章神是要藉着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不是那使万民得福，这个是上帝的心意。那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应该，所以其实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裔，其实他们扭曲了。所以其实他们错误这样去明白上帝的心意，以为上帝只是拣选他们。所以这个都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要将个人的想法，就是以色列呢，我们是取代了神真正的心意。今天讲到异象，异象其实是会带来突破。突破什么呢？突破自己的认知框架。有几方面，首先这段经文呢，是其实刚才读得很清楚的了，即是我都不用逐节经文再引出来，是吧？很清楚。第一样，首先突破了人际关系。大家知不知道呢？其实彼得其实连当时跟外邦人行埋少少，即是走近少少，其实都有压力的。这个事件呢，其实呢之后呢，你会不会见到呢，是他遭受到呢严守律法的犹太信徒的质疑。即是在第十一章第三节，你可以望一望，他说呢，你竟进入未受割礼之人当中跟他们一起吃饭。我下个礼拜就会讲第十一章。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一起吃饭行近少少呢，其实都是很有压力的。即是他呢不敢啊。为什么彼得去一个外邦人家吃饭跟他传福音会被人骂呢？那这个外邦人是谁呢？那刚才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哥尼流，是不是？所以在第十章一至二节有这样的介绍。哥尼流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而且多多周济百姓，常常向神祷告。圣经里面有记名的虔诚人其实不是很多，哥尼流是其中一个，亦都是你看到他是一个驻守凯撒利亚的罗马军官，即是外邦人来的，是吧？他率领600人，他不认识耶稣，但是接受了犹太教相信的一个信仰，就是只有一位神而已，这个犹太人所相信独一的神。而且他参加会堂的崇拜，天天的祷告，他敬畏倚靠神，亦都更加影响到他的家人。他的下属都敬虔，是吧？第七节，敬虔的兵，即是他的敬虔是影响他的家人和他的下属。在社会地位上面，罗马军官其实是高人一等，大家知道吗？当其时是拥有很多特权的管治阶层，他们没必要跟低过他们的其他低等阶层的人来往。但是哥尼流他愿意周济穷人，所以路加形容他是一个敬畏神而又爱人的人。但是很有趣的就是，虽然他是罗马的军官，但因为他是外邦人，所以同样犹太人都会轻视他的。即虽然他的阶层是高，但犹太人是会看他们不起的。因为从宗教的角度，犹太人以为上帝是外邦人和上帝没有关系的，他们有一份优越感，所以他们很看不起一些外邦人。但犹太人认为用膳是一种严肃和神圣的时刻，即是吃饭。所以他们会以什么吃饭通常以祝谢开始，是吧？即是我们基督徒祈祷吃饭通常都祈祷开始，他们以祝谢开始，他们觉得吃饭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来的，而席间也都只是谈论一些跟宗教有关的事，所以他们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其实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来的，是吧？即正如我们有时候我们跟不信的人吃饭，假如你的信心不是很足够，你都不是很敢祈祷的，又或者求求其其地祈祷，是吧？从信仰的角度和从宗教 同社會階層嘅角度咧，其實高尼流咧，其實同彼得冇可能有啲咩嘅來往嘅，係咪啊？因為從信仰嘅角度，彼得係唔需要理會高尼流呢個外邦人。咁而高尼流咧同彼得咧，其實佢喺唔同嘅階層，佢亦都唔需要咧去即係同彼得有啲咩瓜葛嚇。所以咧，大家咧都睇唔起大家，即係個背景就係咁樣。好啦，究竟係乜嘢令到佢哋呢？即係兩者嘅關係可以咧個相隔隔閡可以打破咧？就係呢一個咧從神而嚟嘅兩個異象。嗱喺《使徒行傳》十章三至五節，頭先讀過，佢話咧有一日哥尼流咧睇到異象，喺咧大概晏晝三點鐘喺異象裡面咧清楚咧睇到神嘅使者進來去佢嗰度同佢講哥尼流，叫佢個名。咁咧，哥尼流望住佢咧就好惊啦，佢就话主啊，咩事啊咁样。天使咧就同佢讲，佢话你嘅祷告同你嘅周济已经达到神嘅面前蒙纪念。而家咧你要派人咧去约帕，约帕即系边度啊？头先讲啦，彼得喺嗰个咧人屋企又寄居紧啊嘛，系咪？请一位称为彼得嘅西门来，一个咧非犹太人，你想象一下，日日祈祷。即係呢個哥尼流，好想咧親近上帝，去到一個地步咧，上帝竟然有異象回應佢啊！有天使叫佢咧差派人去約伯揾彼得。咁呢個哥尼流就好聽話啦，係咪？咁咧就派士兵咧來回約伯同咧凱撒利亞兩地，一共用咗四日時間喎。咁咧去彼得。接彼得咧去佢屋企，嗱，当佢见到彼得咧，佢仲点样啊？十章廿五节你见到咧，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佢，跟住乜嘢啊？俯伏在他脚前拜他，系咪啊？十章廿五节，你谂下一个高高在上嘅军官，罗马军官，竟然咧向一个咧犹太嘅平民下拜，你好难想象到嘅。为的是什么呢？就是想更多的渴慕神，认识神。所以呢，即是那时候当他向彼得下拜的时候，你看到彼得呢，其实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呢狐假虎威，大家知道什么叫狐假虎威，就是当正自己是上帝，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呢也都没有自命是犹太人，看不起这个的罗马人。而他的反應是解釋給他聽，其實他不是上帝，不需要向他下拜。剛才說猶太人是不會和他們認為不潔的外邦人來往的。為什麼彼得願意花幾日的路程去見哥尼流呢？原來與此同時，彼得又在即係同一個時間咧，喺從神裏面咧領受另一個異象，就係頭先喺九章十六節嗰度，就係上帝咧要彼得點樣啊？去食一啲咧猶太人一直認為咧不潔嘅嘢啊，係咪？咁啊，一次又一次有聲音咧喺天上邊咧去同佢講，佢話神所潔淨嘅你唔可以當作咧污濁，即係你唔可以當係唔乾淨。這樣一連三次。咁然之後，聖經話咩啊？然後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嗱，當彼得睇完呢一個異象，好似都仲係好明嘅時候，哥尼流咧又派人咧去咧啊揾彼得啦。你會見到已經個人到咗啦，喺十章第十九節、二十節。咁然之後，聖靈咧就咧同佢講，佢話咧有三個人嚟揾你，你起嚟啦，你要下去跟他們同去。不要疑惑，因为咧系我差佢哋嚟嘅。你想象一下个情景，彼得虽然咧嗰一刻完全唔明白异象所表达嘅系乜嘢嘅意思，但系咧佢系因为咧信服圣灵，系咪？所以咧明知佢系外邦人，都照样咧去佢屋企，跟咗即系嗰个哥尼流嘅仆人咧翻去佢屋企。其实呢一样嘢咧亦都好唔容易。因為我們通常是要做的事情要明白一清二楚，我們才肯去做的嘛，是不是？最好就知道了後果， 咁咧先至去做嘅更好，系咪？但系咧就系因为佢愿意敬畏顺服上帝，当彼得祷告嘅时候，哥尼流祷告嘅时候，佢哋各自从圣灵里面咧得到启示，对神咧顺服，亦都咧以致咧对人谦卑，佢哋彼此谦卑，即系彼得对住军官。他放低自己一個猶太人的優越感，同樣軍官都是謙卑地放低自己一個這麼高的一個官階。他們打破了本來在社會框架下面的階級觀念、民族信仰的隔閡，那個互相敵視的關係，他們放低了。他們願意放低一切衝破的隔膜，是因为他们愿意信服上帝的命令。这一份的信服其实是很不容易，但是它带来很大的改变。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你觉得和他的身份地位不同，或者有不同的信仰看法，甚至聊天都有些不舒服，又或者过往有些嫌隙令到你们从来都不来往。可能你没有想过要跟他建立关系，连一起吃饭都不想。如果圣灵带领你要突破这种关系，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顺服。你可能会觉得很难找藉口去接触，但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当圣灵是带领你去突破这个关系的时候，他会为你开路。你只需要回应你想就得噶啦，这个咧唔单止系咧帮助你咧解开咧呢一个捆绑嘅关系，更加咧系一次咧好好咧去经历上帝恩典嗰个咧复活嘅机会。我唔知道你想唔想，如果你想嘅话咧，好好咧为你嘅关系去祈祷，你同人嘅关系，圣灵咧会引领你去突破。同人和好咧系见证福音嘅第一步。弟兄姊妹，大家记唔记得保罗咧喺临前九章廿七节咧，佢讲乜嘢啊？佢话我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跟住佢讲嗰句咩啊？佢话咧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咧，自己反被弃绝啊！嗱，原文咧其实冇福音两个字嘅，系咩意思咧？佢系传咗俾人，但系咧自己却失去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我想讲乜嘢啊？我哋要喺生命里面经历成长。同人同神的关系和好，并且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传的福音就会很有力量，并且你的生命吸引人。保罗说恐怕我传给人自己失去，就是他讲自己的生命，他又没有同人的关系突破到，他又没有去活出上帝，不单只是大诫命，不单只是大使命，还有什么大诫命，是不是？当然啦，即系呢个顺服咧，其实系为彼得同哥尼流咧带嚟好大嘅压力，因为咧呢个唔单止系个人层面嘅关系突破，更加系突破咗咧佢哋嘅一啲嘅传统嘅习俗。第二样嘢系咩咧？就系头先讲啦，传统嘅习俗。你谂深一层，其实彼得今次咧云游障碍，佢睇到嘅异象咧，其实系几吓人嘅，即系几得人惊嘅。为什么？因为无论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物都一起出现捞埋了。即有些东西你很喜欢吃的，你想象一下同时捞埋一些很核突的东西，其实是挺吓人的这个异象。因为按照旧约呢，利未记第十一章呢，犹太人的规矩呢是很多动物啦、鱼类啦、爬虫类呢，这些呢是视为不洁的，即是旧约的利未记记载。例如猪肉呢，他们旧约的利未记都甚至认为是不洁的。一些冇鳍的冇鳞的鱼啦，他们不吃得的。这些不洁之物的尸体呢，摸都不摸得的。因为呢他们要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是不是？难怪其实当彼得见到咧呢个我哋话叫做呢个餐单啊，其实佢嘅时候佢嘅反应咧系好震惊嘅。我唔知道有冇见过咧，你去食嘢咧，去餐厅见到餐单之后会震惊嘅。佢完全唔明白咧呢个异象所表达咧，即系呢啲我哋咧唔可以当为俗物嘅意思系咩意思？ 这个是昔日上帝颁布的命令，所以彼得即时按照律法的规矩去回应，是不是？他说，主啊，绝对不可，凡是污浊或者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入过口。他立刻叫什么？表明立场。为什么今次圣灵三次跟他讲叫他吃，还说已经洁净了，不可以当俗物呢？他不明白。第一，你会看到，即是其实彼得三次，是不是？即是说他不是一时眼花，或者不是发白日梦看错，是不是？如果不是就不会三次。第二，其实圣灵不会扇他的，我相信。什么意思啊？难怪其实彼得其实想极都不明白。神当然知道彼得不明白，所以就要一次又一次，一连三次这个异象去点醒他咯。咁啊，开启佢嘅心。咁咧呢度咧，亦都俾我哋睇到一样嘢。其实来自于上帝嘅异象咧，系一定咧清楚确定得到嘅。彼得咧系好冲动嘅人，系咪啊？大家读圣经，大家都知道彼得嘅性格非常冲动。你睇佢其实喺客西马尼园嘅祷告之后咧，佢不加思索咧就斩咗嗰个即系捉拿耶稣嗰个士兵嘅耳仔，系咪？嗱呢一度咧。即是你就知道他呢是惯于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惯于是一个呢做错了先后悔的人咯。大家有没有记得他很多事迹啊？三次不认主，是不是？即是我们这叫什么呢？先发射后瞄准嘛。就是彼得这类人啦。但是这次呢竟然三次这么慎重思考。所以呢其实呢即而且他还很认真地去问问题，只不过上帝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你吃吧。这样其实你就知道这个其实上帝的身即是彼得的生命都成长了，是不是？还有这个异象其实是非同小可，其实是真的来自上帝的心意。换转你是彼得，你会不会跟着因为跟着旧约的规矩而不听圣灵的声音呢？你想象一下你的情景，旧约规矩很清楚，不吃得，是不是？但是圣灵三次催促他，说得。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怎样呢？大家如果熟读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耶稣的教导以及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跟随耶稣的门徒其实突破了很多信仰的框框的，你有没有发现啊？用一个很简单的处境，其实呢即是你就会明白呢，即是从圣灵跟从圣灵呢其实呢是什么意思的。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打工仔，你是一个打工仔，你在疑惑着这件事是不是我应该做的呢？好像呢不是我以前做开的工作范围来的。咁啊，按时候咧，我又要放工喎。咁但系老细又话咧，要好紧要，要快啲完成，仲催咗我三次。咁你打工仔，你做唔做啊？明明我嘅 job duties 冇写嘅，明明我又就嚟放工啦，明明咧我以前都冇做开嘅呢样嘢，但系老细叫咗我三次，咁你做定唔做啊？事实上工作范围是老细之前写的嘛，是不是？但是到最后他是有权改的，其实。他改到不是之前所写的范围都可以的嘛，是不是？我不是说之前所写的范围是错，而是他要补充更多，以至到令到那样东西做得更好嘛。那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听圣灵的话？不是旧约写错嘢，而是我们要适切我们今日生活当下的社会处境的需要。其实是回应上帝最初的心意，圣灵跟他说这些东西你吃得，因为藉着这件事你要突破和外邦人的关系。其实你只要彼得想起耶稣所做的，他就应该明白耶稣其实是突破传统的一个好的例子。耶稣其实他是跟一些犹太人不来往的撒玛利亚人去谈道，是不是？耶稣是突破的，不断都。 耶稣触摸一啲咧不洁嘅大麻风，系咪啊？耶稣喺安息日治病，推翻咧圣殿一切买卖嘅摊档，你就会明咧，其实咧耶稣系不断突破紧呢样嘢。咁所以如果你一个打工仔，我唔该你，其实老细真系要你做嘅时候咧，除非嗰啲系违法嘅嘢，应该我估你唔会话咧，喂，我祸过我冇做喎，所以我唔会再做喎，咁样即系未一，我相信应该唔会咁样。当其时呢，即当传统呢的习俗拦阻人去认识神的时候呢，领受神的爱拦阻他们领受神的爱，其实耶稣会很不含糊地告诉你知呢，其实爱这条诫命是大过一切的，是吧？所以呢，他指责法利赛人死守律法咯。圣灵的启示当然不会错，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呢？又没有听错而已，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各方面的印证，促成今次重大的突破，不单只是彼得一个人的领袖，而是哥尼流都有共同的体见。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印证，上帝可以藉着圣灵去工作，透过信仰群体的共同引证，是会更加清晰一致。事实上，除了神的真理不变，我们不能够改之外，其实教会一切的传统都可以改的，大家知道吗？但当然我们不会立乱去改，如果是那样东西有需要的时候。不过可能我们会不习惯，但却是可以让参与者不再因为这样而因循和僵化，更加可以藉着新的模式去更新和神的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要为打破而打破一些传统，一切都是按神的心意去做，回应改变当中的处境。其实我们教会 CCC 是一个跨宗派的教会，是吧？我们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没有太多从宗派而来的传统，但我们也要警醒，因为一些六十年累积而来一些处事方式或者一些既定的做法，也可以在我们的信仰突破上造成一些障碍。所以我们要常常去祷告，我们要敏锐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开放自己，容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工作。我们不要让传统习惯习俗去拦阻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小心我们不是向规条忠诚，我们是向上帝忠诚。我们不是做现代的法利赛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活泼灵命和跟随圣灵感动而突破思维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追求，为的是要什么呢？让神得到荣耀。如果大家关于神和荣耀，其实我今天的牧者分享你可以望一望，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即是一个的解说。第三就是带来突破生命的方向。我们讲回彼得和哥尼流，这个突破不单只是他们两个人，又或者两个民族，其实更加扭动了基督教整个的全福音的方向。福音不再只限于犹太人，外邦人都有份，这个是关乎全人类的异象，即是我讲哥尼流和彼得看到的异象，关乎全人类。这个福音的广传，上帝有启示他心意的策略。上帝说什么？先是犹太人，后是非犹太人，是不是有先后次序的？因为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是有先后次序的。上帝让彼得今次生命方向的突破，你有没有留意呢？都有少少先后次序的，其实是循序渐进去改变彼得，其实可以有迹可寻。如果大家记得刚才我提到就是什么呢？在第九章的时候，彼得先去约伯，住在海边一个烧皮匠西门的家，是不是？这个其实是预备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一个突破的开始。 因為剛才講過了，燒皮匠的工作是他的對象是對著動物的死屍嘛，那麼死屍被認為不潔嘛，那麼嚴正的猶太人不會接受燒皮匠的款待的。那麼西門之所以住在海邊離開市區呢，其實也是因為呢，即不想太近，即他有少少避忌。猶太人呢視為呢皮甲工作呢為不潔的行業，事實上呢，即妻子甚至可以因為丈夫從事這個行業為理由呢而離婚的。彼得住在這樣的一個人家，其實表示他已經慢慢脫離了猶太人這個禮儀傳統的束縛。接著呢，聖靈賜下異象是要彼得有心理準備，是他將要打破的不單止是食和不食這個食物的問題，而是要跟猶太人認為不潔之民外邦人傳福音的問題。其實這個比起食不潔之物更嚴重，你想像一下，為什麼？因為你食不食東西，你自己私底下食完你不告訴別人知道，其實就沒有人知道，是不是？但問題就是，你如果跟一個外邦人傳福音，就一傳十，十傳八的了嘛。其實對彼得來說，構成很大的壓力的。神的引導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讓彼得的生命突破一個又一個的關口，從而成就上帝的計劃。如果是神已經開路的話，就不用靠人所做的去改變。人要做的是什麼？人都要做的，人要做的是回應，突破的事情就會發生。人不能夠攔阻上帝福音的事工，彼得從來都沒有想著接觸外邦人，不要說傳福音。但是當他見到上帝開路的時候，他要做的就是回應，是上帝一步一步引導他開展一個新的方向。弟兄姊妹，你有沒有留意過你的過往生命的軌跡？可能是神已經循序漸進引導你一個新的方向呢？當然可能你平時不是很在意，你不一定會好像彼得和哥尼流一樣見到一個很特別的異象，但當你願意細心去尋找，你會看見你生命其實是由神一路的帶領著，而當你願意去信服，你就有生命的突破。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神的計劃，聖靈會帶領人去回應上帝的計劃。當不同的人看見神賜下不同的異象，你看見神在你生命的異象計劃，你看見神給不同的人，給他有他的生命計劃。我不知道當你細思你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你願不願意信服神的帶領？當你願意，你就會見到，就好像一幅的圖畫一樣，你見到神藉著我們去成就一些不同的事情。其實呢，可以分享一點，就是在過往一年教會或者我在這裡侍奉的一些的體見，我不敢說是異象，不過一些是我的體見。其實呢，我記得呢，如果大家有看我們的教會通訊呢，你會看到我們有一些的年輕人事工啦，最近。其實我不重複講得太多，不過有一件事是很特別的。其實呢，為什麼觸發我會即是去回應呢上帝的工作？其實我最初沒有心，我現在每一個年度有兩個學期，我都會嘗試去雪梨大學的 CCF 去跟學生一起團契的。但是其實最初我其實只不過一個很單純的想法，就是跟一班執事為我們的年輕人工作開路去祈禱的啫。結果呢，去年二月呢，就神就帶了 Ansel 來啦。Ansel 也回了香港，因為今天有好幾個學生都回了香港。其實 Ansel 弟兄呢，其實那時候他都未信耶穌。為什麼會認識他呢？因為他爹哋媽咪我認識咯，所以他來這裡讀書就說不如我們去照應一下。 咁我其實係好想鼓勵佢去團契，但我哋教會冇嘛，咁我係鼓勵佢去雪梨大學嘅團契咯。咁所以咧，佢又好乖喎，咁啊去雪梨大學嘅團契，咁佢去得咁順便我又去睇下，即係但係我去睇其實又好突兀嘅，大家知唔知啊？即係佢係學生參加團契，我參加乜鬼啫？我都幾廿歲人啦，係咪啊？咁啊，但係其實好神好奇喎，當我好想去嘅時候咧，其實咧當時咧二月咧。有一個姊妹咧，其實係帶我去 North City Boy 做過兩次義工，咁我識咗一個家長。嗰個家長咧，其實我都係見佢一兩次啫嘛。佢就話：喂，我去雪梨大學個國語團契喎，你想唔想去望下咁樣？咁我見到，喂，入雪梨大學國語團契接觸年輕人，我眼都大埋啦。咁我話好啊，我咪去咯咁樣。其實我又同佢唔熟喎，唔知點解佢會諗我去喎。咁跟住我同佢去完之後咧，佢話：喂，原來樓上佢都唔知嘅。我去完之後，我就發現原來樓上係粵語團契。咦，有粵語團契，我隻眼就更大啦，係咪？咁我就即刻掉低佢，咁啊去粵語團契。咁我就揾到 Ansel 啦，就係咁樣去開展一步一步。其實嗰陣時 Ansel 都未信主，其實 Ansel 信主都係信咗兩三個月嘅啫，你知唔知啊？咁但係其實好有趣嘅就係好多好巧妙嘅配合咧，咁就慢慢。經歷了大半年，其實我們現在呢有一班 committee 呢， 我相信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好的土壤呢去牧養年輕人。這個呢是我們由最初去年年初去祈禱體見的一個上帝開的路。我們要做的只不過是回應一年的鬆土的福音工作。我們看到神是不是開路，在禱告裡面建立了一個很小的平台。我們去年五月開始，我們三四個人我都堅持要開組，因為慢慢三四個人呢，Sally 在這裡笑，因為三四個人我們開組，其實我們就會呢慢慢看到其實上帝是不是開路。我們就會見到上帝一路一路開路，直至今天我相信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平台，上帝已經給我們醞釀了很好的土壤。我不知道上帝如何带领引导你走到今日，弟兄姊妹，有多少是你没有想过想去的或者想过的方向。生命我们不会停滞不前，只要你开放，你让上帝去带领一个你想都没想过的方向，可以成为侍奉的一个新的目标，也可以成为你生命的新目标。上帝可以带领你去走出恩循的环境，让你突破你的人生，活得更加丰盛，你的生命能够更加荣耀上帝，成为一个充满异象的动力的人生，一个不再年年都一样的人生。弟兄姊妹，教会的异象是什么呢？我知道整体上我们去直堂，我們一會在報告之後，我都很想有段時間跟大家祈禱。我們粵語堂的異象又是什麼呢？這個是我牧者分享裡面所分享的東西。我在這裡都想借個機會去解釋一下，因為我們接下來會為我們直堂祈禱，我們會先想是開英語和國語的崇拜。我要解釋一下點解粵語堂唔一齊去。其實上兩個星期咧崇拜之後，我哋有個異象分享，係咪？我哋見到咧 Macquarie Park 直堂嘅需要。咁但係咧，我哋執事會粵語堂嘅執事會，我哋咧都有為呢件事祈禱。啊，點解我哋暫時唔考慮一齊去開展崇拜咧？係因為咧直堂係需要咧一班咧好熱誠啦，同埋咧信仰好扎實啦，係有心智委身服侍嘅一班人咧去開放。直堂咧係要嗰一班人咧見到福音嘅需要，而唔係咧考慮一個咧方便自己崇拜嘅聚會嘅一個咧方便嘅地方。如果我哋參與直堂咧，我哋要有足夠成熟嘅基督徒咧喺咧兩邊同時間去咧參與一個委身服侍，兼顧兩邊嘅崇拜事工。當咁樣考慮嘅時候咧，我哋評估過咧，我哋嘅時機未成熟， 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回应上帝的带领。我希望我们很快可以参与在其中，但现阶段我们如果你想真的很想去服侍，你都可以接触我的。你说你很想乐意去协助国语堂或者英语堂，其实都是很欢迎的，那你可以接触我。我们不是纯粹因为就脚而去改变一些崇拜的地点，而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委身去带领当地未信主的人去认识耶稣，这个才是一个直堂的动机。所以我的理念就是，如果逾越堂预备好的话，我相信无论在执事层面、小组领袖的层面、会众的层面，我们都会更加强烈去看到这个的领袖能够引证到一起去的心意。好盼望逾越堂我们在整个的信仰群体里面，我们更扎实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应更多上帝的心意。看见异象会带来生命的突破，而突破生命是不受年龄限制，上帝会向任何人发出邀请参与在神国的扩展事工上面。今天已经是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是不是2025年没了一半了，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求主指教我们怎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都不是靠自己有的能力，或者我有能力定没有能力去突破，而是我们是靠着上帝。上帝是所有突破的关键。上帝要令哥尼流和彼得突破，令两个民族的突破，令全福音的方向突破。当你愿意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你，圣灵会提醒你。只要你愿意顺服，你的生命亦都可以为更多人带来祝福。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教会作奇妙的事，我们要按你的心意去实践大使命，同样我们要实践大诫命。愿你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让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器皿，以致到你的福音能够吸引万民归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